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绵阳廖光慧被监狱迫害成植物人，含冤历史；河北臧翠卿一家人反对警察迫害，全部遭绑架；南方医科大学原党委书记陈敏生被查，曾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法轮功学员廖光慧女士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21年1月，廖光慧被秘密劫持到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被迫害成植物人。近日得知，廖光慧于今年3月23号含冤离世，终年70岁。廖光慧家住绵阳市涪城区新华场家属区。他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头痛、失眠、心慌等多种疾病，四处求医治疗不见好转。1999年，廖光慧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心向善，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邻居都称赞他是个既善良又能吃苦耐劳的好人。2019年7月，廖光慧被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绵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一年多。次年9月，廖光慧被绵阳市涪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3000元。廖光慧在成都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21年3月，廖光慧被送到华西医院做脑部手术。家人在华西医院见到廖光慧的头全部被棉纱包裹着，气管被切开，插着输氧管，身上还插着很多管子。廖光慧一直处于昏迷，家人要求为他办理保外就医，申请书邮寄到监狱后一直没有回复。家人多次打电话到监狱也无人接听，一直拖到他三年冤狱时间到期为止。去年7月20号是廖光慧结束冤狱的日子。廖光慧的头部被做手术后，还有一块头骨没有安上，头的右边凹进一个碗口大面积的深坑，身上插着3根管子，喉咙上插着吸痰管，鼻子里插着流食管，小便插有导尿管，他的全身都是僵硬的。回家后仅几个月的时间，廖光慧便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3月24号，河北省涿州市义和庄乡派出所三个警察去法轮功学员臧翠卿家骚扰，臧翠卿的儿子和丈夫出面阻挡，一家三口均被警察绑架。目前，臧翠卿和丈夫被非法关押在涿州市拘留所，儿子已于当晚回家。现年60多岁的臧翠卿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一直被义和庄乡派出所警察骚扰，全家人在惶恐不安中度日。2000年，臧翠卿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河北涿州义和庄乡政府人员从北京接回，关到了乡政府会议室，被冻了7天。后来他又被吊靠在停车场的棚子上3天3夜，不让吃饭，不让睡觉。因为臧翠卿拒绝放弃信仰，被政法委书记任炳辉扒下衣服，只留一条内裤，用3根高压电线拧成的鞭子毒打，一直把臧翠卿打得昏死过去，然后又泼冷水。等臧翠卿醒过来，他们就又用手铐把他吊起来。几番折磨之后，任炳辉问臧翠卿：“你还练不练？”臧翠卿回答说：“练。”他就叫人拿几杯冷水强行灌到臧翠卿嘴里。任炳辉还拎起臧翠卿的衣领，将一脸盆冷水倒进去。如今屡遭骚扰迫害的臧翠卿和未修炼的丈夫都被非法关押在涿州市拘留所。据明慧网报道，据3月14号广东消息，南方医科大学原中共党委书记陈敏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陈敏生任职的广州医学院、南方医科大学都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2021年4月3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广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及责任人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曝光。在追查国际电话调查中，该院医生承认用法轮功供体 供体随时有，而且是活人供体。该医院肾移植数量多，2017年做了有400至500例。2021年4月24号，追查国际对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及责任人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指出，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肾移植数量大，多年全国排行第二。肝胆外科是广东省肝移植开展病例数量最多的单位。该院移植科医生披露，移植器官等待时间短，能优先分到肝源，而且主任医生专门为侨胞做器官移植手术。2020年南方医科大学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复试中，政治思想素质中是否参与法轮功等作为主要条件。至今为止，南方医科大学已经有三名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校级领导遭到厄运。2016年1月，广东医学院原党委书记姜文富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被查。姜文富曾任南方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原南方医科大学副校长、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院长陈志忠，2015年11月因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没收财产人民币60万元。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表面上是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处罚及判刑，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众议院通过惩罚中共活摘器官法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27号，美国联邦众议院以413票对2票通过了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惩罚活摘器官罪行。这是美国首次以立法方式打击中共对良心犯的活摘器官暴行，并以压倒性票数获得通过。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对参与活摘器官贩卖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并授权美国国务院吊销涉及器官贩卖犯罪人员的护照。根据法案的相关细节，对参与活摘器官者的惩罚包括最高25万美元的民事处罚，以及最高100万美元20年监禁的刑事处罚。该法案的主要发起人新泽西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对媒体表示，活摘器官是一种暴行，这是一种反人类罪，也是一种战争罪。他说，因为这是对中国无辜人民的战争，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应负直接责任，但那些心甘情愿从事这种行为的人也将被纠责。史密斯已主持了85个有关中共践踏人权的国会听证和立法草案审议，其中包括去年举行的一次有关令人感到恐怖的中共活摘器官听证。去年4月，史密斯议员发表声明表示，直到目前，法轮功学员仍在被中共抓捕、拘押、酷刑迫害，被最残酷的手段迫害致死，其中包括被活摘器官。他们的器官在医疗市场贩卖，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他们相信基本人权和基本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史密斯还进一步呼吁，美国国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通过我提出的法案，旨在打击人口贩运和活摘器官，惩罚那些参与或纵容这种毫无人性的野蛮行径的国家。据报道，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等十几位参议员也提出了该立法的参议院版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05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谈对学法和背法的几点体会，作者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3号。我是来自纽约的大陆同修，今天很荣幸能够和大家来分享我的修炼心得。1996年的一天，我在中国南京市的一个书店买到一本宝书《转法轮》，从而开始了20多年的修炼历程。回首走过的路，我对伟大的师尊的感恩无法用语言形容。本来想找个机会总结一下20多年的修炼历程和感悟，但是发现如果这样写估计至少要几万字，而且会比较繁杂，所以还是想化繁为简，来谈谈自己学法背法的几点感悟。一，对学好法的几层粗浅的理解。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我是非常幸运的。最幸运的一点就是自己一直很重视学法，在不同的阶段，对学法的重要性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理解。其一，学好法才能理性修炼。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我的理解是必须学好法，才能理性地认识如何修炼，才能理解大法的内涵和法理。所以认真地学习转法轮和师父1999年迫害发生以前所发表的各地讲法，通过对法理的理解让我知道怎么修炼，怎么向内找，怎么在各种矛盾中去执着心。其二，学法本身就是在提高。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所以这个理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转法轮这本书也看了，动作也会了就行了，知道好就跟着练就完了。你要想提高全靠那本书，所以你要反复的看，看那本书你就是在认识，就是在提高，加上我们圆满的手段练功，你就会不断的提高你的层次。通过学师父的这些讲法让我加深了对学法的理解，那就是学法就是在提高。作为修炼人，谁不想尽快提高呢？所以在1999年以前，虽然工作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就学法，同化法。在那几年的个人修炼中，真的是感觉每天坐着火箭往上冲，每天都在变化着，心胸越来越宽广，心态越来越祥和，对法也越来越坚定。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我开了一扇大门，我做了一件更大的事，就是我把所有修炼的道理、圆满的因素都讲出来了，而且讲得很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很高的神讲，你给人留下了一部上天的梯子，转法轮。神说师父给我们一个梯子，什么是梯子？梯子我的理解就是你只要坚持去爬，你就能爬上去。如果说转法轮是一部梯子，那我们就天天去学吧，学法就是在提高。其三，学好法救度自己世界的众生。1999年开始正法修炼后，一步一步对学好法又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学习北美巡回讲法，使我明白了学好法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提高，更深的内涵就是要救度自己的世界或者自己的天体与大穷的众生。我的领悟是，在个人修炼阶段，学法和提高都是为了个人圆满，而到了正法修炼阶段，学法的内涵更广了，更深了。我在为我的世界众生在学，如果我不能坚持学好法，那我世界的众生就会有很大的损失，我的天体或者大穷的众生就难以得救。这是我在个人修炼中不敢想象的事情，也认识到修炼的严肃和殊胜，不能放松学法。其次， 学好法才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才能做好救人的项目。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清醒》中说，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聚观聚难。那么作为每个大法弟子，就都面对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我在自己的修炼过程中逐步理解到，学好法是破除旧势力安排的根本保障。其实慈悲的师尊也早已经在讲法中告诉了我们答案。很多时候我觉得师父对我们太慈悲了，很多法理都讲得非常明了，只是看我们是否用心去学。我的理解，在上面两段师父的讲法中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学法和做好项目之间的关系。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很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干扰，甚至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聚观聚难中，还觉得怎么做项目会这么多麻烦事。在国内的学员如果做真相项目，学法跟不上，那具体的表现就是经常被迫害。就自己的修炼来讲，从2001年到2004年，我连续被抓了几次，到学习班，到劳教所。被迫害后，真正静下心来向内找，就是发现根本问题由于执着于时间，觉得正法修炼很快就会结束，从而放松了学法。结果人的心态不平和各种人心往上冒，结果连续被抓，被迫害。痛定思痛，从2004年开始大量学法，同时保持正念，后来就觉得好像邪恶离我越来越远，不再有那些好像邪恶天天盯着你的感觉，而且每到什么敏感日，邪恶也不来找我，只是问问家人，你家某某最近还好吗？家人总是回答他们，他好着呢。2014年1月来到海外后，很快参与媒体项目，我发现在媒体中工作比较忙，很容易陷入到具体的做事情中，而且如果不真正把学法放在第一位，会很容易被干扰的，没有时间，甚至想不起来学法。为了保障学法，我给自己制定了计划，第一是保障每天学两讲法，第二是要形成固定的学法机制，把学法的时间相对固定下来。所以我会早上参加一个学法小组，保证在每天早上工作前学完一讲法，晚上9点半以后再自己学一讲法，周末除了学习转法轮外，再学习一些其他经文。由于定好了计划，所以在这个时间段不会安排其他任何事情。同时在发正念中要加上正念，确保学法时间和机制，坚决不受干扰。所以到海外已经6年多了，除了有特殊的情况，基本坚持每天学两讲法。学法的保障使我可以安下心来做项目，在项目中经常同时承担多项工作。在新唐人时，一般一个制片人只承担一个节目，我同时承担3个节目的制片人，同时还负责销售广告的创意支持、媒体的新闻、电视编导、媒体管理层的培训。2016年离开新唐人后，又很快地做了2个真相片。2017年11月来到希望之声后，在做新闻中心 YouTube 视频栏目制作的同时，又做了一个揭开天安门自焚的纪录片，现在这些片子也都在海内外被广泛传播，在海外网络上都有几百万甚至近千万的点击量。在平稳推进这些项目的时候，学法是我最大的保障。每每心态开始有点不稳时，或者干扰多时，我就会增加学法量和发正念的时间，每次都是化险为夷，同时对法的坚定越来越深深地扎根在我的生命中。二、突破障碍，在被法中走向良性循环。虽然我非常重视学法，但是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我感觉到法对我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我也碰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学法的干扰越来越大。特别是到2019年以后， 我明显感到学法中两个问题越来越突出。一是不断的走神，我曾经用很多方法，包括在学法前先让心态平静下来，包括读书的速度慢下来，但是还是解决不了走神的问题。二是不入心，学法的时候经常读完一段了也没有走神，但是不知道自己读的是什么，有的时候只好一段反复看几遍。不能把法学好，使得我在2019年出现了一些大的干扰，类似病业，浑身无力，疼痛，呼吸困难。我就通过大量学法和连续几小时的发正念，交替几次后，病业现象就消失了，但是状态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这些问题让我开始反省，向内找。我先是有一种领悟，好像我已经修炼到很表面，越到表面似乎越难静下心来学法，难以入心学法，而修好的部分已经完全隔开了。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是修炼到表面的一个必然现象。我开始想到我是否可以背法，背法就不会存在走神和不入心的问题。我曾经尝试过背法，但是总是很难坚持。同时我总是有一个不正的观念，我们做媒体项目很忙，背法需要很多时间，不可能有这么多时间来背，而且要把整本书背下来，这很难，有畏难情绪。所有这些我觉得都是自己给自己的障碍。后来我参加一次忠诚的心得交流会，其中一个学员谈到他们背法小组三年的经历，对我触动很大，我决心参加他们的背法小组。每天跟着这个背法小组，感觉真是收获非常大。首先是读法走神和不入心大问题基本解决了，因为走神就无法背了，所以在熟读的时候每句都很入心，感觉在背法不断的同化着，非常美好。另外在熟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法的更多的内涵开始很自然的展示出来了。当然不能抱着有求之心，求多悟到什么来背法，就是很自然的背，然后很多法的更多的内涵自然而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现在已经背了一年多了，以前我有一种观念，好像是读师父的其他讲法能理解更多的法理，现在我不是这样了，我发现转法轮的内涵却是非常深。同样一句话，例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层次越高，微观下看到的越大。有一次背法就突然理解其中的一层内涵，一下明白了神看宇宙的状态，妙不可言。以前我对第二讲觉得大部分讲的是功能，可是现在发现第二讲里面讲了非常多的对宇宙、空间、时间的内涵，非常丰富，确实对法的理解越来越深。我也给一些主意识不强的学员建议，可以反复背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来增强主意识，避免外来信息干扰。有时候觉得自我开始变强，不会太考虑别人的感受的时候，我就会反复背转法轮中的提高心性那一段中的一句话，你老实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选自转法轮。反复背后发现自己考虑事情经常是能先考虑别人了。以上是我学法背法的几点体会，由于层次有限，所以领悟的也是很有限的，如果有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见证大法超常，背法净化心灵。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6日。1998年，我有幸走入大法修炼，在师父法的指导和师父法身的保护下，修炼路上跌跌撞撞地走过来了。期间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先把自己的一些体会写出来，又不在法上的地方，望同修慈悲指正。一、见证大法的超常。刚走进大法时，身体是有病的，心脏病、肾病、肝区疼痛、颈椎病、偏头疼等，尤其是心脏病极为严重。是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使我成为无病一身轻、心态好、无忧无虑、乐呵呵的人。我身体的变化使我周围了解我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对大法都有一定正确的认识，起到了证实法的作用。我的姐姐看到我身心的变化，虔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一身的疾病都没有了。我感悟师父的慈悲，感恩大法的救度。特别是我的丈夫，开始的时候害怕邪党，不敢支持我练功，但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大法好，在遇到问题或磨难时能坚定地站在大法的一边。也许是缘分吧，之前让他修炼大法，他觉得修大法就得按照大法真善人的要求去做，他说他做不到。最近他患上医学不能医治的病，他走进了大法修炼，慈悲的师父很快就给他净化了身体，他的病好了，能干活了，精神状态也改变了，乐观开朗。这件事使周围很多人对大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二、背法净化心灵。从学法到抄法再到背法，也是一个提高的过程。我背法时一遍一遍的，必须把表面意思理解了，而且开始背法的时候思绪纷扰，到能背下来的时候，心渐渐地静下来时就有顺序了，也能明白师父法的表面含义了。我不求数量，能背多少就背多少，背下来一段，熟记后再背下一段。我发现背下来的就同化过去了，再往下背的时候就好背了，并且背的速度也加快了许多，尤其是心静的时候。背法使我明显地感悟到人的想法少了，杂念少了。发正念练静功时都能相应的静下来，过去负面思维冒出来，而且是一发不可止，现在就能控制住了。通过背法，师父的法理让我认识到，那些负面的东西根本就不是真我想的，而是思想业在操控自己，没有同化法的那部分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强加的，仅此而已。我的修炼状态明显好转了，在我思想中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发正念和练静功时不再被其干扰，被其左右，在遇到事情时就能想起法是怎么讲的，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去衡量，向内找自己，心性提高了，思想境界随之升华。三、在修炼中升华。回想起来自己的修炼历程，觉得自己能坚持学法是不被邪恶干扰的主要原因。在这20多年里，基本上都能保证学法时间，抄法、背法，四个整点发正念。在练功方面也基本保证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讲真相也能做到，遇到有缘人想办法去讲，定期发真相救度世人。遇到污蔑大法的横幅，责无旁贷的销毁，不允许他毒害世人。我明白以上自己所做的也只是在兑现史前大愿，住师正法，随师回家。与精进的同修相比，自己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还有执着个人圆满的因素。 在正法的最后最关键的时刻，师父的法理让我明白，我们每个人都得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放下所有的执着，用纯净的心态才能更好地救度更多的众生，才能真正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最近师父的红银六发表了，看了师父的渡人渡己难这首深有体悟，同时也感到惭愧，自己距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了，按照师父的要求，自己只是一个中士，今后要努力实修，在心性上下功夫，修自己的一思一念，使其符合法的标准，使自己真正的修上去，去掉最后的执着，勇猛精进，成为上士。感谢师父苦度，感谢同修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师父给我开智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2日。我从2009年走入大法修炼，这些年我感觉到自己虽然每天也在通读转法轮，但思想干扰很大，与法总有一种隔阂，我知道这是我需要突破的一大关。2020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几个月没有上班，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在5月中旬的一天，我下定决心要背法。我知道背法能有效地清除我思想中的杂念和干扰。我制定了一个计划，每天上午背一段或两段转法轮，下午学一讲转法轮，然后再学习师父各地讲法，傍晚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开始时我不出声的读背，有时还会走神儿。后来我就读出声音来背法，一个小时下来背得口干舌燥，但是心里有种踏实的感觉，状态好时还会感觉身体有能量，很舒服。就这样坚持下来三个月时，我发现我的生活环境有一些改善。我家住一楼，是老房子，楼后有几棵生长多年的参天大树，房间里常年阴暗，光照少，白天也要开灯。还有多年来我家卫生间的一个管子总是漏水，修补了多次，好好坏坏，总是不能彻底修好，也很是让人烦恼。我也在不停地找自己，知道肯定是自己修炼有漏，因为学法，我明白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就在我背法过程中，有一天小区物业把我家楼后的几棵大树锯了，房间里立刻明亮了许多，我的心情也开朗了许多。就在那几天，我找来做防水的师傅帮我修补好管子，再也不漏水了。在教学中我也有提高，我是一名声乐教师，这些年来我走到了教学的瓶颈。在教学中能发现学生唱歌的问题，却没有切实有效解决问题的手段和好的方法。多年来虽然我也在不断的学习探索，一直没有突破，也正是在这种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情况下决心背法，不再执着教学的事。有一天我给学生上课，豁然间茅塞顿开，我感觉到真是柳暗花明，我的思维被打开了，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一下子都能解决了。这个学生如何咬字的问题，如何唱出明亮又圆润的声音，如何做到歌唱时气息很好的支持，如何确定声音的审美方向等等，我都能够引导着学生达到很好的状态。我的教学语言也丰富了，更加准确了，学生的声音更加好听了。我的教学和学生的演唱能力都提高了一个层次， 我们每次上课都会不知不觉地唱两个小时，也不觉得时间长。学生在我的引导下，对自己的唱歌水平更加有信心，他感受到自己的进步，非常开心。现在我的教学思路很清晰，对歌唱有了新的认识，教学能力有了新的提高。我知道这是师父以这种方式鼓励我背法，我一定会继续坚持背法，不放松。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广州第五期传功讲法班，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5日。我是1994年8月底开始修炼大法的，当时我身体特不好，浑身是病，支气管炎、哮喘、肾性尿崩症、严重的神经衰弱、眼结膜炎、麦粒肿和腰肌劳损。腰肌劳损严重到坐着想起来得慢慢的一点一点才能动弹一点，再慢慢的起来。要想躺下得一点一点慢慢的腰才能放平。要想翻身可就更难了，得一点一点的身体往上颠着蹭着，半天才能翻过去。我还出现过子宫外孕大出血，赶往医院途中昏迷了3次，而且呕吐。当时正是早上，医生都刚上班，马上推掉了3个已经定好的手术，对我实施抢救。在等血的时候，妇产科主任恐怕我不行了，就摸着我的手跟我说话，问我叫什么、家庭情况等。我当时血压没有，心脏跳动停止，只是呼吸还有。因输卵管崩了，满腹腔的血，随时都可能死亡，给医生们急得够呛。但我的心里一直在想，没事，我死不了。血从血库一取来，马上开始手术。因满腹的血，不能在腰上打麻药，就在小腹打了4针麻药，其中对角的还拖了2针。我当时手术时疼得就像被活宰一样，我就使劲地喊，心想，快死过去吧，死过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我一直是清醒的，一直等到缝针的时候才忍住了，因为那疼痛比五脏拿出的时候要好得多了。手术后，医生长出一口气，唉，又救了一命。我姐说，这回我的哮喘准好了。因为出血过多，输了很多血，等于换了血一样，人一共才有多少血呀？可结果是哮喘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而且还严重的亏血亏气。为了治病，我中医西医都看遍了，成了单位医院的老病号。最后单位医院的药不管用，就自己自费在外地邮寄买药。后来因为哮喘的厉害，又得了肺气肿，每年夏天都要在医院度过，连续5年都是这样煎熬着，太痛苦了。医生看我得了肺气肿，就说，你办劳保吧。当时我和医生说，大夫，你看我这么年轻， 才32岁，孩子还小，工资又低，我丈夫还没我工资开得多呢，我再买药治病怎么生活呀？我请求医生开个证明，让单位照顾我，干点清闲的工作。医生答应了，然后我拿着医生的证明给领导。几经周折，最后领导说，你去看女更衣室吧。我谢过领导，到总务股找股长，股长已经给我安排好了，说只要你能坚持到班上，我就可以给你画工，要不能到班上，我就没办法。我家离单位较远，身体好也要骑半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因为治哮喘的药里面有麻黄素，吃得我浑身酸软，躺在床上，胳膊腿都不知道放哪儿好，怎么放都难受。平时上嘴唇哆嗦，拿筷子的手都是哆嗦的，面色青灰，脸上的汗毛孔粗大，看上去比我的实际年龄要老10多岁。班上比我大好几岁的都跟我叫姐。那时买菜、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等一切家务我都不能干，都是我丈夫一人承担。那时我骑自行车要50多分钟到单位，到班上要先在床上休息好长时间，同事姐妹们都是在我休息的时候就把卫生做完了。那时我绝望过，觉得活得太苦了，因为各种偏方用了不少，就是治不好，想过去死不活了。又一想孩子刚5、6岁就没了母亲，想到这儿泪流满面，为了孩子熬着吧。第一部分，我有师父了。有一天有个朋友跟我说，你去练法轮功吧，讲真善忍，让人做好人。我一听真善忍，心里那个亮堂舒服。第二天我就去了练功殿，只见那有10来个学员在练功，我就跟着练了起来。练了几天就感觉浑身有劲儿了，各个手指间有转的感觉。和同修们一说，同修们告诉我说，那是师父给你下法轮了，法轮在给你调整身体呢。我当时那个高兴啊，我有师父了。从那以后，我上班总是和同事们抢着干活，在同事不注意的时候我就把卫生做完了。同事姐妹们说，怎么不等我们，你咋就做完卫生了？我说我练法轮功练好了，师父给我调整身体了，以后不能让你们替我干活了，谢谢姐妹们对我的帮助。第二部分，多神奇呀。2个月后听说法轮大法师父要在广州办班传法，一天练完功，听老同修 A 说，有个 B 同修已经练了一段时间了，最近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住医院了。我去医院看他，跟他说师父要在广州办学习班，门票50元，你去吗？同修 B 说去，说着就从兜里掏出50元钱给我。我说，哎呀，你好了，你看你说去，你这手就能从兜里掏出钱来了，你这手不是不能动吗？这一说，同修 B 也回过神来说，是呀，我好了，不住院了，我出院练功去，多神奇呀。我们大家听了同修 A 的话，都为同修 B 高兴，赞叹师父的慈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能大家听到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可以无条件的帮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听说师父要在广州办班，我心里很着急，因为我夏天的时候就把年假休了，而且上班还是一班一个人，不好找人替。因我身体好了，就跟领导说我能一人顶班了。讲法班要8天，来回路上还得4天时间，这就得10多天的时间。我和领导一说，没想到领导非常支持我，说你去吧，班上找人替你。 因为领导也看到了我修大法后的变化。我听领导一说，高兴坏了，马上就能直接听到师父讲法了，我是最幸运的。很快到了启程的时间，我们练功点去了八名同修，还有别的练功点的，我是总共去了四五十人。在火车上，大家欢声笑语，互相交流着自己的体会。到了广州，我们住在了广州军分区的旅馆，在白云山脚下。第二天早上，我们登上白云山，刚到山上，一看时间不早了，怕旅馆找不到我们吃早饭，所以我们就一路小跑着下的山，赶上了吃早饭。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市也有一座山，当地人们经常爬山锻炼，我只是在每年的六一时带孩子上去一次，很费力。白云山的高度有我市这座山的三个高，在平时我根本就不敢想上这么高的山，现在刚上山就小跑着下山，那更是绝不敢想象的。第三部分，师父来了。到了开班的时间，旅馆为我们租了大轿子车，送我们去广州体育馆。我们的座位在三层，刚找到座位，我就听见一声师父来了，大家立刻鼓掌欢迎。只见师父高大的身材，年轻英俊，面容慈祥，向大家笑着走进会场中心。师父掏出一张纸放在桌子上，说现在开始讲课。大家立刻都静静地听师父为我们讲法。我心里很惊讶，心想这几千人的会场，说开始讲课怎么立刻就鸦雀无声了呢？师父的威力好大呀。师父讲完第一堂课，说要给我们净化身体，把不好的物质拿掉。师父让我们大家站起来，告诉大家先跺左脚，后跺右脚。师父把学员分成几部分，当做我们这边的时候，只见师父大手从右往左一挥，说揪，就把学员们不好的物质抓在手里。师父的手往地上一拍，就在师父起身的时候，我就看见地上有一团黑东西。随着师父起身，那团黑色物质在向周围蔓延，越来越大，速度很快。这时师父的大脚向高抬起，又急速的一踩，立即就什么都没有了。当时的情景我看得很清楚，对师父的感恩之情是无以言表的。第二天师父说，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我在讲天目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前额都会感觉到发紧，肉往起聚，聚起来往里钻，是不是这样？大家齐声回答，是。我的心里说，为什么都说是呢？其实我的天目也是感觉到发紧，肉往起聚，聚起来往里钻的感觉。那为什么还这么想呢？这个问题我多年没解开，现在明白了，其实就是思想业在作怪。那根本就不是我想的。第四部分，快看大法轮。第三天上午在旅馆，听见一个小女孩说，快来看哪，天上有大法轮在转呢。 同修们一听都从房里跑出来。果然是，有的人看得大点，有的人看得小点，也有看不见的。我看见的法轮将近2米那么大，法轮在天上转，中间的底色在变换着颜色，五颜六色的，非常好看。有个同修说，快看哪，法轮螺旋似的进到我的头里去了。但我没看见。小女孩又说，快看，师父在上边坐着呢。大家的心情快乐无比。下午上课前，师父说，有人提条子看见法轮了，看见就看见了。其实是师父发出强大的功在净化整个广州呢。师父讲附体的问题时说，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我已经做了这些事情，把所有的附体给拿掉了。我就看到整个体育馆的上空特别的浑浊，雾戳戳的。还有一次讲课前，师父说，有不是从正门进来的，你咋来的咋回去，不然的话你什么也得不到。我心想，师父什么都知道，师父真是神通广大呀。第五部分，师父让我年轻了。第七天讲课前，我们的车到得早一点，我和同修 AB 阿姨说，我去卫生间。回来后 A 阿姨说，你刚走师父就来了，我们面对面见着师父了。我听后非常惊讶，要知道我不去呀，后悔不已。开始上课了，我聚精会神地看着师父。哇，师父的面容咋这么细腻，白里透红，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我在二层就像在师父的跟前一样，看得那么真切，师父太年轻了。后来我才知道，就在我惊叹师父那么年轻的时候，师父把我的面容净化了，把我这看上去比我的实际年龄要老十多岁的皮肤净化了。从广州回到家，我的一个表妹说，姐，你这次广州没白去，身体好了，也年轻了，皮肤可不是原来那样了，皮肤白了，还带有光泽，看着人就有精神，听你说话都舒服，感觉这个场特别好。师父给我们讲法传功的最后一天，师父给我们打大手印。我看师父打大手印时，心里非常舒服，高兴，踏实，就和看师父交工录像带，师父打大手印的感觉是一样的，总是想看。有同修说，是我明白那面，知道师父的大手印的内涵。师尊为我们身心净化，道德升华，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聆听师尊的讲法传授班已经20多年了，回想起那喜悦的心情历历在目，就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我想，我们既然有这么大缘分，又立下誓约，那就只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